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带领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虽然在这个线上，在技术上还有许多的障碍，但是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越过这一切的难处，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如同众人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如同能够面对面的与你同在。主啊，晚上我们求你实在是借着你的圣灵覆盖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家中，让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交通实在是在圣灵里边合一的交通，让我们一同能够来遇见你。我们也求你若过人的软弱，亲自借着圣灵对弟兄姐妹们的心说话，我们把这卷书交在你的手中，愿它中间所启示这些所宝贵的真理，所生活的教训，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让我们一同同心来服侍你，把下边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各组的读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唱诗歌在这个网上用这些器械还是稍微有点困难啊。但愿弟兄姐妹们在家能够把这个诗歌也能够再重新复习一下，我觉得的确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那我们还是接着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读尼希米的下一部分。本来上一次呢，我们要读到前六章，但是我们只读到了两章多三章左右，我们就结束了。那今天晚上盼望着我们能够把这些能够都读完。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还是一起来读几段经文。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打开第四章。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三节，第一段经文是从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可以放在静音上，我们一起来读。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里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修造城墙的，钢台材料的，都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一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工作。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不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们下一段经文呢，要读第六章十五和十六这两节。第六章十五和十六节，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头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下边再读一处经文，是在第八章第九节，八章的九节到第十节这两节，八章九节十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是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下边最后一处经文呢，我们就读 这卷书的最后两节，是第十三章的三十和三十一节。尼希米书的最后两节，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期献财和出熟的土产。我们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好，感谢主。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我们提到上一次我们交通了前三章，那我们还是稍微回忆一下这段这被掳回归这段历史。就是在圣经的启示当中，也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被掳呢是一件就是我们通常都会经历的一个通常的经历。那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掳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我们没有自由，不犯罪，我们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控制。虽然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自由的。信了主之后，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是被掳的。那我们是从被掳之地，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把我们拯救出来。那圣经呢，就是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这个图画作为一个说明，作为我们得救的说明。那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借着摩西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从被掳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进入到神所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在那里边可以得着各样的丰盛，特别是呢可以得着自由。所以在我们这个信主之前，被掳是一个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光景。那但是在我们信主之后呢，也常常会进入到被掳的光景当中。虽然我们信主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受仇敌的辖制。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旧造的生命里边，所以这个旧造的生命它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有可能被掳。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不再做仇敌的奴仆，但是我们也常常，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呢，我们是常常是我们的生命是处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中。今天不仅是个人，其实教会呢也是一样啊，整个团体也受到许许多多的仇敌的限制，还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并没有在地上能够完全活出主赐给我们那个自由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被掳的光景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光景。至少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信主之前都是经历过，信主之后呢，也其实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所有这些服事当中所各方面的这个限制，仇敌的工作和我们的软弱，我们就知道这是在这个旧造生命当中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形。那么这个并不是神所要我们所停留的一个光景，所以神要我们呢能够回归。我们今天所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这三本历史书，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历史。那回归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回归呢是需要人愿意回归。神给我们这个选择，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我们必须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在回归的时候，其实只有少数人他们愿意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因为这个回归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是需要有一个行动，是需要顺服神。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回归呢不仅仅是神的一个呼召，它也是一个 淘汰的一个过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做一个筛选的工作。有可能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巴比伦，但是当神这个呼召发出的时候，有些人响应了，有些人没有响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分别，就是一个筛选，是一或者说呢，更严肃的一点说呢，就是一个淘汰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愿不愿意回归，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今天我们来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跟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所以，那我们也稍稍提到了以色列人被掳的一个历史。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当以色列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以色列呢，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王都是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所以他们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被掳，被亚述毁灭了，就被掳了。那南国犹大呢，中间还有一些合神心意的行神，但是也多数的王呢也都是行神眼中为恶的事。所以神还给他们在地上多一点的时间，大概多了120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他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巴比伦第一次呢就攻占了耶路撒冷啊，中间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就被掳去了。那但以理也是在其中之一的。那这个被掳，南国犹大被掳呢，是一共分成三次被掳的。第二次是在约雅金王做王的时候，大概是在过了十几年之后，约雅金做王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一次呢，是这个巴比伦王把以色列的王宫里面的宫那个圣殿里边，在神圣殿里边的许多的宝物，还有王宫里边的许多的宝物，圣殿里边的器皿，大能的勇士，许多的贵族，他们都带到了巴比伦去。像这一次呢，就是以西结可能就在其中。第三次被掳就是一个全面的，对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来讲，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就是耶路撒冷就彻底被毁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掳掠去了，这个又过了大概十几年左右。所以被掳这个过程可能一共经历了差不多二三十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跨度。那神应许以色列人过了70年之后，就是从第一次被掳开始算起，70年之后呢，他们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到要重新被带回了神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那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世界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那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也是尼布甲尼撒，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王。后来他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他所治理的这个版图是非常大的。那好像对，在从人来讲，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它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会毁灭的。你想那么大一个帝国啊，尼布甲尼撒王所那个建立的那个巴比伦王国，好像在外边在人眼中看来是非常坚固的。他是不，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古代的历史当中，有王朝的转换，很多的时候都会经过许多的征战啊，许多人流血，许多的牺牲，然后从一个朝代才能够转到另外一个朝代，中间呢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地上的君王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在但以理书里边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让神让他看见的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所以他一直让尼布甲尼撒王能够看见这一点，让他能够在神面前谦卑。可是他的儿子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叫伯撒撒，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个王啊。那我们知道 如果弟兄姐妹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就知道他设摆宴席，为一千个大臣设摆宴席，对面饮酒。最后他狂傲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要把他父亲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里边所夺来那些器皿，可以说是圣物啊，就是器皿拿来，然后呢跟这些那个大臣们对面饮酒，用这些器皿来对面饮酒，并且他们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木所造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偶像。那我们知道当时那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故事，就是有一个手指头在墙上写字啊，这个故事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那但以理为着这个伯沙撒王来解释这个字啊，结果当天晚上这个伯沙撒王就被杀，并且呢当天这个整个的巴比伦帝国就被马代波斯帝国所取代。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就是这个如果没有神的手干预的话，自然的这些王朝的更变，它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是神的手在里边，因为神要借着波斯王古列，所以那个在马代和波斯的年间呢，他们是两个王朝轮流来执政的，可能是马代王在前，然后是波斯啊。到波斯王古列的元年，他就下令要所有的犹大人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我们读历代志，读这个以斯拉记，都读到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历史看见呢，是神在这个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个回归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工作啊。否则的话呢，你想，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建？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出于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了许许多多他的仆人，但以理，还有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尼希米，前面的以斯拉啊，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在他手中的这个所用的器皿来带来这个回归的。所以这个回归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比那个被掳好像更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被掳呢几十年，回归差不多用了快要将近三次的回归，差不多将近用100年的时间来完成的。那第一次，当然第一次的回归就是70年之后，我们被掳是70年之后。那一次呢，是由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所带领的一个回归，带领一批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重建祭坛啊，然后重建圣殿。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一次在先特会当中，年长弟兄也提到这两件事情啊。那第二批的回归就是上一次我们读到的，在以斯拉那本书里边所记载的，由以斯拉所带领的回归。在那次的回归当中，还包括历代志上下，也是在中间的主要的内容，都是要恢复神的圣言，恢复一个圣别的生活，恢复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那边呢，他要先把这些人带回来，然后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在原地重建祭坛，重新献祭，重新设立这个献祭的地方，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哈。然后呢，重新建立这个圣殿，使他们能够在圣殿里边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接下来就是这个生，这是当然外边这个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包括祭坛和圣殿。接下来就是这个具体的敬拜和这个圣别生活的内容，是由这个在以斯拉记里边主要所写出来的，是以斯拉来恢复的。那第三批回归呢，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重建这个城墙，就是我们上一组星期五和今天所读到的这个要重建城墙这段时间。那这段历史呢，是由这个尼希米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回归的历史。他们回来之后呢，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上一次我们读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当尼希米听见有几个他的弟兄从犹大过来，他就 问他们耶路撒冷那些剩余逃脱的犹大人在和耶路撒冷的光景，那些人告诉他们呢，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受大难，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然后尼希米呢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祈祷，禁食祈祷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那边心中有一个感觉，他为着耶路撒冷的城墙，为了在那边生活的这些犹大人，他心中是何等的这个忧伤焦急啊！所以他要答应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城墙。那城墙所代表的目的呢，就是意义就是要有一个界限，有个分别，也是一个保护。这个城墙本身是一个保护，并且呢，它是一个在保护在城墙里边这个具体的这个见证。所以它是给犹太人的生活，他们的服饰设定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本身它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这是这段历史啊，这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当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本书呢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个人第一人称写出来的，很多都是我尼希米讲到他自己，自他自己的工作，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恳求，他自己所遇见的这些周围的难处和困难，所以基本上都是好像是一个日记的形式，个人的一个，但是呢，却是一个跟整个以色列民族这个团体有非常直接关系的。那当我们读这件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仅仅可以看见尼希米在神面前的这个心，他的这个心愿，也是更能够看见他，更要是看见呢，就是尼希米在神面前他的服事，他的祷告所带出来这些力量。那尼希米本人他是原来是生活在这个苏珊城的宫殿当中，或他是做一个酒政的。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酒政的不是一个只是伺候王的一个仆人，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有高的地位的一个官职，并且是王所非常信任的一个人，因为他要替王来这个喝酒，来这个识别这个酒的这个是不是有毒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古代这些君王他可能都有很多的那个疑心，所以他需要一个特别他信任的人才能够来担任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呢，他心却是向往着耶路撒冷。当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里边呢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伤痛，为他们哭泣祷告。他宁愿放下这个非常舒适自然的生那个非常舒适特有享有特权的生活，却不愿意忘记他的弟兄，不愿意忘记神在地上选择那个立他名的城耶路撒冷他我们看见他的心呢是与这个神的心意紧密的相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为耶路撒冷祷告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里边已经看见这个是非常这个祷告非常感人的一个祷告，并且呢他把自己亲自放在其中认罪悔改为他的祖先，为他的自己，为他的民族来代求，所以是非常感人的一段祷告。那我们也看见呢，他是一位非常坚强非常勇敢并且富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后边所有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坚强的人。对，他也是一个呢与罪不妥协的人。对不起，我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服侍神的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特点，在尼希米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楚这些特点表现得非常清楚。 他首先是以神的事为念，他是一个在任何艰难的环境当中知道怎样信靠神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那节经文，他是耶和华为他征战，所以这是他所看见的，他对罪是不妥协的。我们一会儿会在这些具体的点上会更多的来看一下。当然最重要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是的确是做了一个美好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内容要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这卷书的最后。我们还是第三章是一章非常特别的一章经文。其实第三章是一个好像是一幅图画一样，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大家可能都读了这卷书啊。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边是好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参与的一个事工。因为这里边讲到呢，这个建造城墙的工作虽然是神托付了给尼希米从这个离开了巴比伦，离开了马代波斯，来到了这个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带领，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这个建造城墙就像尼希米我们刚才读到那段经文，他说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作，是需要许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一同来参与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三章所带出来这幅图画呢，让我们看见是每个人都参与，是在城墙上的工作啊，不管是官长、大祭司，还是银匠、做香的、仆役，甚至呢有些儿童都参与到里边的工作，有的是一家一家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呢特别提到有些人是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来建造的，所以是一个团体的建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并且这些神都注意到。我们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建造开始的时候，神都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所以神把这些名字都记录下来啊，不管他们的身份，在地上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啊，有的人比如说像这个银匠、做香的，他们的工作好像与建造城墙是相差很远的一个工作啊。这我们知道那个古代的城墙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很窄的一个墙，或者是一个篱笆，因为它建造的是一个非常宽大的墙，上边是能够走人的，有的时候甚至能够走车的啊，因为它上面要有人去巡逻，不是一个很窄的墙，所以需要很大的一个工程。那这些做银匠的、做香的，他们本身的工作好像是非常细致啊，做那些很轻的工作，但是现在要做这个大的来建筑的工作。但是不管是怎样，他们都加倍的能够进入到这个神的工作当中。还有呢，这里边也特别记载有些贵胄，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的地位是很尊严的，所以他们并不愿意亲手去工作。那他们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神也把它记载在圣经里。但是同样呢，也有一些这些贵胄，他们不但自己能够把自己那一份做好，而且能够加倍建两段，又加上一段。所以这个呢，神也是能够把他们所有这些都一同记载下来。那另外一个呢，这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要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啊，与自己临近这个部分来建造。所以我们看见那这圣经里面提到许多次某某人他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对着自己的这个房屋建造门、建造墙啊，所以这是也是在这个第三章里边非常突出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讲到呢，就是他们都把自己这个城墙作为自己的工作的、自己分内的这个工作。所以今天神在地上的建造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呢 所有这些建造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靠近自己的那个神，把我们周围这些环境量给我们，是需要我们去工作去建造的，传福音或者是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神把一些弟兄姐妹们放在我们的身边，一些朋友们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服侍他们，来做这个建造的工作。这个不是别人能够代替，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别人能够代替的，因为只有你，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把我们马威弟兄姐妹放在那个位置上，他呢就在那个位置上可以最好的实行神的工作，不是恩赐，不是能力，乃是我们在那边的心愿，神就可以用最，就是神放在那边的就是最合适的那一位，所以呢是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那在众人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立上许多的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城墙不但有墙，而且是要有门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里边都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城墙呢代表要与外边有隔绝，门呢是有交通的，是能够，所以这个城墙上面一共提到了12个门，那每个门都有它自己的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晚上也许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特别详细到这个交通这些门的意义，但是我们看见呢，就是这一段一段的，无论是大是小，他们都在这些事情上尽他们的本分，尽他们的能力啊，并且从一开始第一章开始，从那个第一节开始呢，是从阳门开始建起，到了这一章32节，又开始呢，他们又在阳门那个地方连接起来，所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墙啊，就是联络的整齐。因为耶路撒冷呢，在神的眼中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是一个能够在神面前，诗篇告诉我们说被举起来联络整齐的一座美丽的城市。当然这个建造呢并不是没有难处的，并不是没有拦阻的。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进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仇敌的工作，讲到仇敌的破坏的，整个第四章在讲这个仇敌的破坏的工作。其中呢有这个在有参巴拉啊，参巴拉据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讲呢，他大概也是跟尼西米一样，也是一个省长，不过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当时的撒玛利亚也是被掳的，都是做这个外邦的这个行政省啊，像犹大也是一样啊。那还有这个多比亚本来是一个亚门人，是罗德，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后裔啊。还有这个亚拉伯人，亚拉伯人可能是亚伯拉罕那个后来他的妾所生出来的这些孩子们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呢都是有血气生出来的啊，包括撒玛利亚人，包括罗德的后裔和这个亚拉伯的后裔，但是呢他们又都是跟这个犹大人呢有亲属关系，有密切的联系的。这个就讲到我们这个仇敌常常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身上这些血气肉体就是这些仇敌的代表，其实他离我们都是很近的啊，仇敌很多的时候是离我们很近。那仇敌所用拦阻的方法，在这个第四章里边讲到呢，这个参巴拉他们听见尼西米和以色列的众人在建造城墙，就大大的恼恨啊，并且呢他们这个多比亚他因着这个也是要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是这个城墙是为了以色列人求好处，他也是甚至是大大的恼怒。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他们是这个有一种仇恨在里边，就是在神的工作当中仇敌呢就有一种自然的一个仇恨在里边，所以只要是涉及到神的工作，仇敌就是必然是他是要恨恶。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这个平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仇敌呢，他是恼恨神的工作的。那我们看见呢，到第四章还有他们就讥诮神的工作。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他们要做什么吗？他们难道要还能够保护自己吗？他们难道还能够献祭，要能够一日成功吗？难道能够从土堆里边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他们所立的墙就是那个狐狸上去也能把它刺倒。这个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个狐狸，很多的地区的狐狸都是身体很轻的。所以他就这里边就形容了，就是他们那个墙是非常不坚固的。你想我们想象他们要建造的墙是古代的城墙，是一个宽大的，上面能够走人，甚至能够走车。可是这些仇敌讲了，说这狐狸跑上去，这个墙都会倒的。所以他们就是来讥笑他们啊，并且呢他们一同商略要进城，要杀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呢使他们这个工作停止，就是这是一种恐吓和扰乱。所以参巴拉和这个基善这些人就常常打发人来见这个尼希米，让他停止工作，给他写信让他停止工作，用各种方法来搅扰。然后这个尼希米每一次他的这个回应呢，都是说这是神的工作，这是与你们无份无关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他看见了这个工作的本质是神的工作，是与仇敌无份无关的，所以他也不需要受仇敌的这个搅扰和恐吓。仇敌虽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耻笑他们，但是呢他始终能够回到一个点上，就是这个是神要他做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我觉得这个看见呢，可能是他能够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站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他没有看见这是出于神的，是神要他所做的工作的话，那么众多的搅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许多的是这个外边的仇敌直接来的攻击、耻笑和恐吓。那仇敌还有其实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四章的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从内部来的啊，要让他能够让他躲在店里，然后呢诬告他，告诉他呢说这个还有假先知还有来造谣来攻击他，就是让他能够要手远，要停止。还有这些受犹太人本身是犹大人，但是呢他们受了这些外邦人的行贿，比如像这个示玛雅啊，还有这个让他躲进这个圣殿里边，让他去犯罪。所有这些当这些来攻击的时候呢，他里边都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念，就是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三章的三到六节大概就是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啊，使这些诽谤都离开我们，归于他们的头上，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可以去求神来工作。那仇敌也借着这些朋友来陷害他啊，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尼希米的身上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个果效。那仇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工作的方法，就是呢他在这个犹大人里边来制造难处。所以我们看见呢，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许多的官长，百姓当中的官长，因为他们心中的这个自私自利，所以他们看见这个工作遇见了难处，外边遇见了难处，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我们看见前不论是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是在以斯拉恢复他们在圣殿里边的生活的时候，都会遇见仇敌这样的工作。有的时候呢就会使神的工作停止下来。在停止下来之后，这个仇敌呢就借着他们内部许多的这个搅扰 来做破坏的工作。这个里边也是一样。第五章提到呢，这个因着这个官长百姓的官长他们自私自利，所以呢就放利给他那些穷人，使这个以色列的这些有很多的百姓受到很多的疾苦啊，他们没有办法再有心思来从事神的工作。然而呢，尼希米就指责他们，并且呢他是常常以身作则的，把自己，他虽然是省长，但是却没有拿省长的这个所应该拿的这些俸禄，就是他应该拿的他的这个薪水，他没有拿。但是呢他还把自己所有的这些积蓄放在那边，来请这些犹大的平民在他那边吃喝啊，没有增加他们的担子，反倒呢一个非常廉洁的这个牺牲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帮助这些人。并且呢他告诉那些人不能够放利啊，他说他，我们看见他抖着衣襟说让他们把所有的这些呢都要还给他们，因为是他们的弟兄。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外边的还是里边的，尼希米呢他都是能够按照神所赐给的那个心中的定义来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那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这些搅扰，也看见了这个城墙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他们的这个墙的建造的这个感觉。有的人觉得这是，哎，我就建造这一小块，好像是一件小事。那有的人说，我在这修这个门，也许是一件小事。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我们看见这几章里边是给我们看见的，神所纪念这些连在一起的，就是神的心意。与神心意有关的，无论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它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大事。那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刚才也读到这段经文，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所以呢，这些从尼希米到所有的这些百姓，都是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武器的来建造，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征战。所以他们个人做自己的工，相信神必为他们征战，这是尼希米所告诉他们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呢，信心带出来的一个行为。那尼希米并没有因为说我们的神为我们征战，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完全放弃不管，他乃是呢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征战，并且他能够带领这些所有的众人，一手做工，一手拿武，一手拿兵器。所以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都是在一边在工作，一边准备征战。他们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征战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也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征战。所有的这些建造的过程，神在教会当中所做的建造，在我们个人身上所有的这些建造的过程，它本身都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所以呢他们夜间也不他们穿着衣服睡觉，随时准备起来征战，并且白天黑夜轮班的在那边值班征战分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警醒征战的一幅图画。所以这是一个在神面前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虽然是仰望主，是知道他是为我们征战的，但他在主的同在当中要做充分的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在大概是52天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当仇敌听见了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惊讶，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因为这件事情若不是出于神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完成神的工作。第六章和第七章就特别记载到这 工作完成了之后，神在那边记录这些所有人参与人的这些名字，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神那边呢都有纪念啊，神纪念啊各个族各个就是他各个家族的名字人数非常清楚的在特别是在第七章啊，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仔细的进到这些名字的背后啊，但是我们知道呢在神的那边呢都有记载。到了第八章我们看见这个城墙已经完毕了，那现在要重新恢复里边的一个生活，那城墙本身是为了保护，但是呢是为了里边那个生命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所以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个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是他们如同异人一样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然后呢就请文士以斯拉将摩西的律法讲解给这个以色列人听。所以我们看见呢城墙建立完毕，他们就要开始要学习神的话语啊，要开始知道神的心意，要开始真实的进入到这个里边那个生命的建造。那这是神那个的目的，城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看见从第八章开始啊，就进入到这个他们在神面前来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这里边也是有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啊，我们看见这里边也记载着许多文士的和这些教师的名字啊，包括以斯拉，包括这还有其他许多的人站在以斯拉两旁的这跟他一起来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幅图画，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集在一处，一同要听神的话语啊。当他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当人心预备好的时候，神的话一出来就会带出一个生命的力量。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当他们听见神的律法里边都痛悔都痛哭悔改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那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我们这时候看见呢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悲哀哭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他们自己在许多的事情上犯罪得罪了神啊。我觉得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许许多多的亏欠啊，我们应该认罪悔改。但是这一天尼希米和以斯拉他们告诉百姓说，今天呢是神的圣日，你们不要哭泣啊，因为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不能够预备的人家要给他预备，要别人可以帮他来预备，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所以你们不要忧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忧愁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团体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喜乐，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喜乐。那在这里边就说到这个喜乐呢，是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是从神那边所得到的一个喜乐，要成为他们里边的一个力量。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们也都非常熟悉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是说，因耶和华的喜乐，也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就是说，在那一天，我们看见天上有喜乐。以色列人中间有，好像从外边看见有很大的悲哀，是因着他们能够认罪悔改。但是呢，是耶和华那边却是有大喜乐，因为他看见他的选民在地上能够悔改，能够认真的跟随他。那这个喜乐就成为他们的力量。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悔改能够带出神在我们中间的喜乐，那这个就成为教会的力量，就成为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能够我们的那个在神面前的认罪祷告悔改能够达到神的宝座，能够让神在我们中间得到满足和喜乐的时候，这个光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主，我们常常听见我们弟兄姐妹们中间有这样的祷告，特别是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听见这样的祷告，就是我们求主他在我们中间工作，他在我们中间找到他满足的喜乐啊。当他在我们中间能够找到满足的喜乐的时候，那个就是人在地上的力量和喜乐，是一个胜过所有这些环境忧愁的一个喜乐啊。我们看见当城墙被建造好了，当以色列人真正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并且这些话当他认真读的时候就跟他们生命有关系了，他们就开始知道，哦，这些话就是对着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悔改，这样呢就带出来这个神的喜乐，就成为他们的力量。所以这是他们所做的一个建造好之后呢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九章是一个整个这第九章呢是一个认罪祷告的一章。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复兴的祷告的一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仅是个人的，好像这个整个的这个民族开始在神面前开始认罪悔改啊，并且呢他们开始禁食，开始过这个祝棚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过节的好像从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祝棚节的方式，就是他们在神面前真正的有这个有悔改啊，他们承认他们的列祖行事狂妄，用着景象不听神的诫命不顺从啊，他们今天呢要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做建造的工作，并且求神来饶恕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从列祖到现在做的这些过犯啊，宣布了这个摩西向着他们的诫命和这个律例还有典章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知道包括自己和他们列祖所犯的罪，感觉到这个罪，他们集体禁食，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深深的觉悟到自己的罪，然后呢心灵就非常的伤痛，就自然的聚集在一起和众弟兄姐妹们一同刻苦己心，并且呢有一个真实的行动，披麻蒙灰的悔改，不仅仅是外边的一个行为，而且是呢是里边的一个悔改。当然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是一个里边的光景在外边的一个表现，并且不仅是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们列祖的罪啊，而且呢他们做这个除罪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还有许多具体的这些罪行，比如说他们中间有的人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妻，特别是当他们读到这个律法书上神讲到这个不能够与外邦人这个通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呢弃绝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在整个进入迦南之后好像一直在缠绕他们的一件事情。他们在这里边也提到有个所罗门所犯的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罗门后来他晚年的时候也在这段经文里边提到尼西米提到的我们的祖先，曾经犯过这样的罪，我们必须在这件事情要警醒，要与这个外邦人分别开来。然后这个祭司和这个以色列人的首领就为着他们祝福，为着他们求神的大声哀求耶和华神啊，他们大并且呢求神垂听，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边真的是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就是圣灵大大的就临到了这个地方，使他们这个认罪悔改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这是一个全体的奉献在这个奉献所产生的结果呢，就是签约。他们主动的，这一次是他们主动的要与神签约，并且不论是这个首领还是这个百姓，他们都是要在神面前发誓签约的。要其中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在他们附近这些外邦人的女儿，并且呢要谨守安息日和安息年。在这个誓约上，所有的以色列人大家联名起来来签字。第二件所带出来这个认罪悔改之后所带出来的事情呢，就是他们全体甘心乐意的来奉献，来奉献为神的殿，为神的工作而奉献。我们当时呢还有很多的利未人神殿里边工作的，他们需要，还有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些贫穷的人，都是还有很多的具体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认罪悔改神的话语在他们里边产生了一个工作，就使他们能够真实的好像是成为神的选民，是一个人一样，不再是他是贵胄，他有很多的资产啊，那他的弟兄是穷人，可以做他的奴仆，不再是这样子，乃是呢他们要奉献，要让以色列人，让他们祭司，让神的殿里边能够丰富，以至于到他们这个奉献呢是神的殿的确是非常的丰富啊，并且呢要交这个个人的每人按照人头来交这个丁税，丁税的意思就是按照这个人头所交的啊，每个人都甘心乐意的在这件事情上签字啊，并且到了第十章，我们看见还要奉献出他们出熟的产物啊，在所有的事情上能够在神面前有非常好的这个为着神的殿所摆上的这些，无论是捐银出熟的物，或者是所纳的这些十分之一，他们都在这些事情上开始有一个重新的更新。第十二章到第13章呢，就开始他们行这个城墙的告成之礼，这也是这建造的工作到了一个顶端。我们知道这个十二章十三章所描述的这段告成之礼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分成两队哈，要么他们彼此，然后最后连接在一起，最后好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奉献。非常为了这个非常感谢主。那城墙的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见他们要把这些门也都一个一个的专门提出来来做这个奉献。整个这十二章里边，从第三十九节从第十二章的三十九节一直到第十三章里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些好多的门，一共十二个门按照这个城门的顺序一一的把它们列出来，然后这个两队迎着这个在各个城门迎着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个一起弹琴称谢，所以好像是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合成的人在，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城墙上一个门一个门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走过去，然后两大队的人一起聚集在一起，是一个合一的一幅一幅美丽的一个图画啊。因为诗篇里边讲到了说这个众城门呢，你们都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高举，因为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就是这个门不仅仅代表着圣灵的交通，也代表了那个这个他们迎接神，迎接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那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洁净教会这件事情上，这个尼西米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很快这个光景又开始走向一个偏离。所以到了这个第13章，就是这件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犹太人又开始娶了这个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包括亚什突、亚门人和摩亚人的女子，他们都娶来为妻。不但如此呢，他们还在这个圣所的里边为外邦人、为这个其他的人预备好像专门的一个房屋啊。所以所有的这些，还有这些做买卖的、不守安息日的，无论是这个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开始慢慢的开始又重新的出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所以当尼西米再一次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这边又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清理的工作啊。这里边甚至说呢，他打了一些人，拔了他们的头发，然后让他们起誓，让他们弃绝他们这个外邦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完全理解为什么这个圣经是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着这个我们向着罪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又重新开始要指派这个祭司各尽其职，重新开始把利未人召举，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从一个好的光景当中进入到是一个失落的光景当中，这个过程其实是挺快的。这个过程在尼西米离开的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长，这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具体离开了多久，但是我们看好像看很快那个光景，原来被建立起来那个非常美好的光景又开始失落了。所以他开始回来的时候又要重新的一次来再做建立的工作。这个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得救，但是呢在许多的征战当中我们可能要学习许多次不同的功课啊。有的时候一个功课我们要学好几次才能够学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学会了，但是呢当环境一来的时候一考验，结果就发现原来还又好像又回到原来的这个光景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其实他们都是在神面前非常有心的人。我们想他们能够离开巴比伦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许多年。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说离开美国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们能够离开巴比伦，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荒凉受攻击的地方，那特别是要能够住在耶路撒冷的那更是不容易的。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当然是后来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和现在的耶路撒冷都是非常美好可能人们愿意住的地方，但是当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荒凉的城市，大家都不是特别愿意住的，又是一个容易受仇敌攻击不安全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卷书里边也是讲到很多人他们其实并不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去那边工作，以至于他们最后呢要选择十分之一的人本来住在其他的城邑，然后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众人都为着这些愿意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来求祝福。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一群有心愿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心愿的人， 可是呢，在许多的环境的考验当中，仍然会遇见失败。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在许多的环境当中呢，我们的确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大容易为神站住。但是在这里边非常感谢主啊，这卷书让我们看见神选择了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在尼希米这个人的身上，我们的确是看见了他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是神在他的建造的工作当中非常宝贵的。那神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那在我们弟兄姐妹中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有很多美好的特点，所以我们盼望着呢，神也使用这些生命的特点来做他的建造的工作。所以到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结语，说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的外邦人，并且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又派定百姓定期奉献。所以我们看见又回到一个美好的光景当中。这样就是前面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神借着尼希米所做的这些工作，使神在耶路撒冷的见证能够重新被恢复起来。好，那我想我们的交通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卷宝贵的书，这段宝贵的经历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当我们读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到，我们与这段经历是有非常切实的个人的关系的。我们也常常受到一个在被掳的光景当中，你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恢复的工作，也常常遇见仇敌许多的搅扰和攻击，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有许多的软弱，然而我们看见你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好服事的榜样，一个众人一起起来服事的榜样，一个你在个这个在尼希米这个人身上所建造的生命特点的榜样。主啊，愿意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帮助，都成为我们的鼓舞，让我们一同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从被掳的光景当中被恢复，恢复到你自己的心意当中，从许多的软弱的当中能够被重新带回来，被建立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求你继续带领弟兄姐妹们，也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